姐以前也是带过社青，所以很久没有回来当中。那我现在的服侍都比较是在医院，八零四医院去关怀、探访、传福音。那边的合场，其实我们装备了一切，其实都是要走出去。神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门徒，就是这个意思哈。对，所以我是很喜欢往这样的方向去。我不喜欢失守在这个教会里面，因为我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出去想要出去传福音的热情啊。所以呢，其实当我在那边的时候，哇，我几乎啊现在都是一周，像这礼拜我就是连续三个，本来要五个，可是两个一对夫妻呢，就直接那个医生就叫他们要去回去 follow 他们的那个诊，所以呢就没有碰到。对，所以现在就是啊，我也常常跟神说，神啊，你不跟我同去，那我去一点用处都没有啊，我就白去了。所以我的每一天的祷告，如果去的话，我都是请神哈。对，请神跟我同去，好，我不要白白的去。然后呢，我常常跟他说，我只不过是神的旗帜，只不过是神的器皿跟管道，对。然后呢，我希望神就是我可以让他怎么放都 OK。所以我会跟神说，请你今天将当得平安的人。的人加给你自己不是加给我，我们是说加给神自己，还有加给以至于呢有机会就加给你的教会，加给你那边的教会，对，或者是其他的教会。对，我觉得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我几乎每去到那里都有收割啊，都有收割，这是很感恩的，感谢神给我这样的机会啊。那今天我在教会里面在我们母堂受了很多的装备，感谢神给我有这样的机会出去，我非常的喜欢，而且有这个热情啊，常常也跟神去连结祷告啊，因为我很清楚知道要去得人，绝对是你要跟神建立关系，一定要不住的祷告。所以呢，我也在二十七里面，我选择在凌晨的时候去祷告，去守望，而且是一定要起码要一小时，对，因为我知道这个太重要了，没有这样的跟神建立关系，你是传不到福音的。我深深的体会到，当我这样做的时候，虽然我们有时候也会很累，会软弱，但是我看见神他自己就把人加给你，好像就让你去收割，对，是很轻省的，不是这么难的。神早就预备好了，当得平安的人在那里等我们啊。关于这一点，我们将荣耀归给神哈。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来由我来分享哈，这个一口两舌的毒气啊。在分享信息之前呢，我们一起来祷告跟宣告好吗？我一句，你们跟着一句。好，来，我们来举起圣洁的手，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神的话是我的至宝，
神的话是我的至宝。
我爱神的话，
我爱神的话。
神的话引导我方向，
神的话引导我方向。
让我有价值，
让我有价值。
让我得胜，
让我得胜。
人是让我有盼望，
神是让我有盼望。
有爱，
有爱。
看的时候，神真的是这样看我们的哈，所以我们是有福的，蒙福的，有影响力的，是丰盛的哈。所以跟你旁边左右的说，
神很喜悦你，很喜欢你，
很喜欢你，很喜悦你。
好，感谢主哈。那在还没有读经文之前呢，跟亲爱的弟兄姐妹、弟兄姐妹，那我今天为什么要分享这个主题？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有说过错话，还有呢，我们曾经因着别人的话而受到伤害，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经验，所以呢，我们更可以体会到小心说话的重要性。言语是神所赐给我们人类的一种礼物，我们几乎天天随时都要用到这份礼物，尤其是现在这个网络非常通达，而且社交还有媒体非常普遍的一个时代，我们随时可以 LINE， 我们随时可以微信，我们会发现言语是人跟人之间沟通最快速，也是最我们说最方便的一个工具。无可否认的言语也会带来最多的误会，而且言语也可能造成我们跟人之间的伤害。所以今天这个一口两舌这方面的信息，对于基督徒或者是一般的人，它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对你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对我们基督徒有什么样特别的意义呢？对于我们这一群神的儿女来讲，要改变我们这个人说话的人因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的时候，我们口里就会说出什么样的话来。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来学习是要从我们的里面，从我们的内心做一个改变，使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如果我们真的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不会说消极的话或者是去伤害人。我们说我们一定会用积极正面的话语来被神所使用，去造就别人，并且可以用言语来证明、来见证这确实是一群属神的儿女。所以呢，我们要进入这个主题之前我们要来先读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恭读神的话。即
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知情的恶物，反而害死人的毒。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却源从一个也没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无花树能结无花果吗？这些泉水也不能发出甜水来。
阿们。昨天呢不可能再重新来过，所以呢我们要把握今天来控制、来 control、来慎我们来谨慎的我们的言语我们要来学习。我们如果不会说话，我们最好还是保持沉默。我们今天要谨慎、谨言慎语我们必须要体认到这个言语的可畏。我们还要能够对付一种矛盾，就是一口两舌的矛盾这样的矛盾一口两舌是会制造出怎么样的矛盾呢？待会我们从经文里面来看。我们人呢头上有七窍有两个眼睛，有两个耳朵，有两个鼻孔，为什么只有一张嘴上帝造我们人类的时候，明明七是一个完全、是一个完美的数字，但是刚刚讲的都是成双成对，为什么嘴只有一张呢？一个呢是不是上帝的心意要我们多看、多听、少说话 不管是不是哈这个原因，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是什么呢？啊，就是一个人绝对不会羡慕有两张嘴，是吗？啊，如果有两张嘴，两个舌头如果伸出来会怎么样？一个已经很啊，已经为我们造出太多的麻烦来了。如果一口两舌，那可见会造出更大的麻烦来哈。所以呢，我相信没有人有那么多的功夫哈，去这个来掌管我们的两张嘴。但事实上，我们其实也并不需要两张嘴啊，因为刚讲过的，我一张嘴就给我们带来许多的麻烦了哈。对，好，今天的经文第八节，他说：“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人的毒气啊。”这里讲到舌头呢，舌头是怎么样的？它在原文的意思里面，就是指着说舌头非常的厉害，而且超过所有凶野的这个动物，不是人的力量或者是智慧去可以制服的哦。好，舌头是不稳定的，而且是不停止的，一直在那里动。好，对，一直在那里动。好，如果没有掌握好，好，没有勒住它，它就可能就会一直好，就是不是人可以去掌握的。不是靠着人的能力去可以控制下来的。那这里讲到这个唯有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当舌头没有办法被控制的时候，没有管理好的时候，那就是一个恶物。好，恶物就是什么拍咪呀啊，跟你朋友说啊，舌头没有管理好就是拍咪呀。啊，对，只有圣经里讲到哈，我们的这个器官里面只有舌头哈，是这样的哦哈，单单只有舌头。那舌头还有呢，他说满了死人的毒气啊，这里讲到的毒气，它的原意就是会致命的哈，会让人置于死地的。而且这个毒气有两种，湿湿有两种，对不对？对，这里的毒素啊，第一种就是能够伤害人哈，还有第二个就是如同箭一样会飞过来，随时就被射中哈。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有时候人家看我们不顺眼哈，对，就直接就说了，我们听了就很不开心，对不对？好，像我们是好像如飞箭，叫我们是防不胜防的哈。对，然后呢，这个我们再来讲到这个舌头呢，为什么是一口两舌？第九节就告诉我们，舌头啊，有时候啊，它是会是颂赞主、颂赞天父，有时候呢，又会去咒诅这个神所造的人。造好，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会让人透过嘴巴，我们被伤害了。所以呀，有没有看见？这就叫做一口两舌啊。所以也会一方面，我们的口会讲出咒诅，又讲出颂赞，这不是很矛盾吗？哦，不是很矛盾吗？所以呢？啊、哦，这里说从一个口出来哈、哦，应该我们有一张口，只能说一种话，那就是这张口要被神用，啊、哦，所以要说建造性的话、积极的话，啊、哦，绝不是说咒语或者是负面、消极、没有盼望的话，阿门吗？好，所以他说，接下来说，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啊、哦。然后呢，接下来说，全人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全人就是源头的意思啊、哦，全人就是源头的意思啊、哦，源头是纯净的，所以当我们喝下这源 头的水的时候，我们肯定啊，我们如果愿意听，愿意降服，愿意听从神，愿意领受，我们就可以听到，我们就可以，我们说我们神就会让我们喝到的就是那个甘甜的，绝对不是苦的。好，所以呢，我的还有十二节呢，就告诉我们说，我的弟兄，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啊，葡萄树能结出无花果树吗？咸水也不能发出甜水来。这是神再次的用这样子的来比喻，其实是有它的这个真意的。所以舌头啊，舌头用舌头来颂赞，刚讲到一个舌头啊，颂赞，颂赞就是一个舌头，可是你又说出咒诅的话，就变成一口两舌了啊！所以一口两舌就是在这里是不应当的，弟兄们是不应当的哈。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有两个舌头哦啊，那颂赞跟咒诅从一个口出来，不就是一口两舌吗？这是不应当的。所以可是虽然我们看到读经是不应当，但是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身上，我们不知不觉就会落入这样的一个矛盾里面。有时我们并不承认。好，这让我想起一个故事，就是在二次大战里面，好，这个南非还属于英国这个属地的时候，当时那个南非闹了一个疟疾，非常的严重。但是今天疟疾对于我们来说啊，对于现今并不是很严重的疾病啊，不至于致死。可是，在那当时的时候，二次大战的时候是会致命的。所以呢，一个英国的医生呢就被派去非洲啊，南非啊，对。那他就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他呢制造了一个棚子，好，就在那里住诊，就在那里盖了一个临时的医院。他要在那里每一天巡视许许多多的病患，好，他看诊的时候，他只问两件事情，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怎么样？你今天还好吗？你今天怎么了？啊，哪里不舒服？啊？然后呢，很奇怪的就是，当病人怎么样在他面前形容如何不舒服的时候，他一点都不 care， 啊，他只是听听而已，而且他很快的就问了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就是，请你让我看看你的舌头，啊，当病人把舌头伸出来的时候，他会很仔细的检查他的舌头。他会用舌头来评估，来判断他的病情，来判断他身体的其他的健康的状况。当我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思想到，这不是也可以运用在我们的身上吗？啊，我们的神不就像那位医生吗？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或者是神有时候会好像跟我们说话，其实神也喜欢跟我们建立关系说话，我们也要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呢，刚刚像敬拜诗歌一样，哦，我们虽然唱，我们说按着这个律动，按着音乐性，我们把自己献给神，哦，我们说神我爱你，神啊你来充满我，哦，或者是我要把自己奉献给你，哦，对，我要一生一世服侍你，哦，虽然神会听，但是呢，神更要我们把舌头伸出来，在敬拜的时候打开来，哦，让他来检查。为什么？你知道敬拜有功能，哦，有什么功能？它有方式，它可以透过敬拜来洁净我们，哦，洁净我们。啊，神要检查我们你我的舌头啊，当我 我们的舌头被检查之后，神就能够评估我们的属灵的光景，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到底是健康还是不健康。神要检查我们的舌头到底是不是一口两舌，到底我们的舌头还在一口两舌吗？到底为什么有一口两舌这种矛盾？我们必须要来看它的，它是出自于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是双重标准，就是双重标准。何谓双重标准？双重的标准的定义就是你对人，我对人，或者是我对人，你对人，跟对自己有什么样的不同？我们可以严以待人，宽以待己。好，我们高兴的时候一个标准，不高兴的时候又另外一个标准。好，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一个标准；你不喜欢人的时候，那个人的时候，你又另外一个标准。这个时候就叫做双重标准。当如果我们里面有这样隐藏这样的一个双重标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在嘴巴里面会落出一口两舌，这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呢，现在我们想不想知道自己会不会有这样一口两舌呢？我们来检查一下我们有没有双重标准，我们来测试一下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些问题，好吗？对，就是裹足不前跟这个考虑再三他们有什么样的不同吗？如果一个人做事非常的优柔寡断，那个人是别人的话我们就说他是裹足不前。如果那个人是自己的话我们就说深思熟虑再三考虑对，考虑再三。所以这里裹足不前和考虑再三的差别就是在于自己还是别人。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天马行空跟富有创意，他们之间又有什么不同？同样是一匹马，同样是一个天空为什么别人是天马行空比方某某人带茶巾我们就说他天马行空，换作是我茶巾我带茶巾，我就是怎么样富有创意，非常富有创意这就是我们对自己跟对别人的差别待遇。什么叫做调皮捣蛋什么是活泼聪明就是别人的小孩跟我的小孩不一样虽然他们同样的行为同样犯所做出来的行为我们只会在这个字句上形容词上来形容就是这样，一个是调皮捣蛋，他很不乖，我们就给他调皮捣蛋我们爱他爱自己的孩子，我们就给他活泼聪明。对，什么叫做吹毛求疵呢跟精益求精有什么样不同我们今天喜欢的人同样在做事情同样的在做得很仔细我们喜欢的人我们就说他是精益求精，我们不喜欢的我们就说他是吹毛求疵还有呢口无遮拦跟心直口快有什么样的不同就是讲得不好的批评我们的人我们就说他是口无遮拦听我们的我们就说他是心直口快那以上这些差别呢到底差在哪里，我们必须要看见就差在一线之隔这一线之隔就叫做双重标准，也是叫做偏见偏见。双重标准就是偏见，跟你旁边的说，双重标准就是偏见，
双重标准就是偏见。
是的，我们想要言语没有过失啊，我们就要对付这样的一个矛盾，我们一口两舌的矛盾，我们如何来对付啊，改变这样的一口两舌的矛盾呢？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拿掉这个双重标准，我们要里面没有这样的双重标准，那要如何的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啊，我们来读这个雅各书三章十一节。
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
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
你们若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
Amen。雅各书三章十一节，泉源从一个眼里发出甜苦两样的水，这是雅各问的第一个问题啊。那今天我们要如何解决我们言语这样的问题呢？我们要让自己可以谨言慎语啊，我们必须要追根究底啊，然后我们必须要正本清源，我们需要找到真正的问题所在是什么。这里泉源从一个眼里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可以吗？当然不能啊，若出来的水是苦的，就代表这个出来的水是苦的。这泉源代表着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生命，还有我们的内心。这个眼呢，这里的眼就是我们的口，好，这里的眼就是我们的口，原意就是我们的口，啊，很多时候我们只会想到我们这个口不对，啊，我们的口不干净，事实上是我们的泉源不干净，啊，我们再来读这我们刚刚的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三到三十五节里面，就让我们可以明白啊，对，这里说到，这经文里面说到了什么呢？说出了树，说出了果子，不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的里面跟外面吗？我们这个人的里面跟外面，内心和言语吗？这里说出是心里又是口里啊，内心是善又是善又是恶，我用。我再要四个字，就叫做言为心声，好，比较容易了解，让我们可以比较容易了解。什么叫做言为心声呢？言就是言语反映出内心的声音，啊，当我们说出来的话，其实是反映我们内心里面的思想，我们的想法，所以我们才会说出来，好。这叫做言为心声。当我们心里如何，我们发出来的声音就如何。啊，这经文让我们看出有口里还有心里。那心里跟口里是怎么样，怎么回事呢？心里所想的东西我们是看不到的，有没有？啊，我看不到五哥你现在在想什么，对吧？我看不到，啊，聪哥你在想什么？对，哦，但是当我们口里说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听到他里面在说什么，哦，他里面在想什么。所以我们可以跟人家交谈，心理咨商师就是这样，哦，对，他有些东西没有办法讲出来，但是呢，你可以透过他的一些，他会有所保留，但是你可以。既然他没有讲出来的，你再敏锐一下，你可以从他没有讲出来的那些字字句句，你可以探究他里面真正的想法。他没有讲出来，其实我们可以知道。好，看不到，这里不就告诉我们说，听得到的言语反映看不到的内心光景，所以听不到的言语反映 看不到的光景。亲爱的弟弟妹妹啊、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承认，我们只是说我们说溜了嘴而已，说溜了嘴好像不是故意的，不是刻意的，没有恶意的，哎，说溜了嘴啊、不小心大家谈话，哎，说溜了嘴，说了某一个人啊、怎么样子，哎，说溜了嘴。可是说溜了嘴可以从这个全员里面看到这个人。当我们说溜了嘴，如果说得很不像话的时候，这个人的里面是很不像话的哦。哦，就好像我们提了一桶水，水太满了，你走得太快的时候，水就溢出来。哦，溢出来就可以判断这个水是清的。哦，如果是清水的话，这桶水就是清水；如果是收水的话，这桶水就是收水。哦，所以不管今天你是不是说溜了嘴，啊，不小心说溜了嘴，无意间说溜了嘴，啊，一样的，我们说出来的这个言语，反映了我们真正内心的光景，啊，对，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啊，要很小心，所以在言语上我们要谨言慎语。所以今天我们要真正解决这个言语的问题，绝对不是治标哦。啊、哦，我们不是来处理表面。啊、哦，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表面喜欢批评、喜欢论断的人，所以我们就有时候会想要规劝他，或者是安抚他一下，说：“哎，你说话要有技巧啊，哦，你说话不要那么直爽嘛，哦，这叫做表面，这叫做表面。”啊，我们有没有常常这样子劝人？不要说你不要说这么白嘛，哦，不要这么直爽，哦，这只是表面哦，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哦，哈、哦。事实上，我们说批评论断，它是从另外一个问题所衍生出来的，所发出来的。那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嫉妒，嫉妒跟增进。为什么？今天我们可能会随便批评某某某，但这我今天不是要在这里啊、讲这个批评，我要讲的是，通常我们很严重的批评论断一个人的时候，而这个人不是跟你不相干的，不是远方的陌生人啊、他乃是你呢啊、他乃是跟你有利害关系，你身边常常跟你在一起的人，甚至你是你所谓的对手啊、你的对手，比方你们可能是开餐厅的，他跟你一样是开餐厅，你们都是老板啊、那你就有一天呢，就走到他那里啊，你就说，就故意放话啊、让别人听到，这叫难事死的啊、就是类似这样的批评。哦、然后呢，其实为什么他要这样说呢、其实是因为他想要把他打压下来、好像能够提升自己的餐厅、提升自己、经营的比这家店更好。所以还有呢，比方、如果这个谷歌你是经营这个 supermarket对，你的对手也是啊、那你就有一天啦、你就去跟他说啊、在又放话跟旁边人说，哦，这家的鱼很不新鲜，嗯，对，好，这个就是好、有一点动机，就是可能想要把它打压下来啊、然后呢要重伤对方，能够提升自己的 supermarket。事实上有一些人会认为夸别人就好像会贬低自己，如果我们知道批评论断这件事情是来自于我们的嫉妒跟这个增进的话，我们一旦如果处理错误了、没有正确的处理的话，仍然是没有办法处理根本的问题。有一些人可能会借着打压 别人来提升自己。刚讲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无法自我提升，所以呢，他们只好做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批评论断来打压对手，来打压别人。因为有些人认为，真的有些人认为，批评论断可以贬低对手，也可以高抬自己。比方有一些人会说，你想去选美吗？柔柔，你想选美吗？你想选美吗？对，如果有人这样子，他是故意要贬低你的话，他可能会说，你也想要去选美吗？对，他就说，如果美女都死了，死光了，你就可以去选美，你一定可以得第一名的。对，然后他会说啊，因为这个选美不是选最漂亮的，而是选比较不丑的那一位，所以啊，对，这样的虽然其实它里面是因为你比他更漂亮，他嫉妒你，他在批评你，对，想要把你打压下来，用这样的话，对，还有呢，就是我们要认清面对现实，就是。如果有一句话，我们说大家都瞎了，都瞎了，那个独眼龙就可以当王嘛，一样的道理哈。对，如果我们很想唱歌，想要当歌神，那对手就说大家都是哑巴，如果大家都是哑巴的话，我们就可以当歌神了，是不是？今天我们如果要解决言语的问题呢，绝对要从根部。来着手去解决才能真正的那个解决问题，不是只有治标解决我们说话的方式技巧，我们跑去上 EQ 课，我们上这个说话的艺术课，而不是的这只是还是治标治标而已。若要治本的话，必须把你的心，把你的头让神来掌管让我们里面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让活水泉涌在我们的里面。比方如果我们是一个感恩的人，你自然就会说出感恩的话会说出恩言的话，造就别人的话，造就自己的话。如果你是一个忘恩的人，你就会说怨言，就像以色列百姓一样，神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了对，但是他们忘恩了，所以就抱怨连连一直吐口吐水所以我们要晓得，我们必须要能够真正的对症下药那就在箴言书4:23里面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这个经文我们虽然都很熟，但是我们必须要真正了解它的这个真意在说什么为什么不说你要保守你的口，免得你漏掉你的生命呢？反而说你要保守你的心最主要的不是要让我们这里最主要不是让我们很了解的原因，主要是一句话，就是一生的果效。一生的果效，我们去查的时候，查它的这个原文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是说源头泉源之意所以呢，什么叫做一生的果效？一生的果效呢，就是讲我们这个生命，我们一生的生命，一生的果效就是从我们这个心里面发出来的。那我们今天要对付我们内心不是对付我们的口所以是要先对付这个内心，才能够真正解决我们的口舌的问题。所以我们才可以言语没有过失，我们才可以说话可以被神来使用所以我们要思想，我们的言语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言语才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实，丰硕的果实，必须是分别为圣，为主所用。我们再来读雅各书3:12，再重读一次。
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
对，这是雅各刚刚前面问第一个问题，这是第二个问题啊。如果要是你们回答这个问题，你会怎么回答？啊？能吗？不行，对不对？哦 ，bingo， 不行。啊、哦、，bingo， 但是虽然是 bingo， 但是只回答对了一半哦。啊、哦，为什么呢？因为在神凡事都能嘛，对不对？啊、哦，问题是你这一棵无花果树。啊、哦，你这个橄榄树是不是把它交托给神了？我们把它交给神啊、哦，我们这个人把它交给神了没有？我们必须要了解这段话的意思啊、哦，他到底要问的是什么呢？最简单的意思啊、哦，我把它摘掉，就是你们听好，我的弟兄们，狗嘴能吐出象牙来吗？啊、哦，乌鸦嘴能吐出吉言，这个吉祥话来吗？对，我们一直说不可能嘛，哦，但我们不要，我们千万不要误会哦，乌鸦啊、哦，因为乌鸦在圣经里面有怎么样的，啊、哦，它是怎么样的？哦，圣经上虽然记载乌鸦是不洁净的一种飞鸟，但是圣经里面有一段经文。乌鸦是可以分别为圣也神使用的哦，你们猜出来了是哪一段经文？就是在列王记上17:6，乌鸦早晚给以利亚先知雕什么饼和肉来给他吃啊、哦，而且喂饱他一段很长的时间。对，那你可能会反问啊、哦，说。乌鸦不需要说吉祥话啊，哦、但神说，啊、哦，但神说，我们是人嘛，他造的人，但神说，我要检查你的乌鸦嘴，我要检查，啊、哦，我的乌鸦嘴，啊、哦，对，我们有没有啊、哦、说出不好的话语啊，啊、哦，对，所以就是这么回事哈、哦，那。狗吐不出哈，狗能吐出象牙来吗？不行吗？不行。我要告诉你们，狗能吐出比象牙还宝贵的东西啊、哦，是什么呢？就是主人溺水啊、哦，狗呢能含着救生圈去救它的主人，然后含着救生圈跑到。溺水的主人那边把这个游泳圈啊、哦、递给他，就把这个主人救上岸，保住了性命。这不是比象牙啊、哦、还宝贵吗？啊、哦，今天的重点就是我们的嘴有没有被神使用，那才是重点啊、哦。所以呢，为什么雅各会说接下来这哈、哦、就说橄榄？这个葡萄树和无花果树呢，因为雅各要强调一点的就是什么，言语最后最重要就是要能够结出丰硕的果子，结出好的果子，结出美好美善的果子，而且要结出这三种果子啊、哦，这三种果子葡萄无花果橄榄是神赐给以色列百姓啊、哦，是最宝贵的三种农作物哦，啊，这三种农作物有很好的提醒跟代表。那让我们来看看到底代表着什么呢？啊，一无花果树呢，就是一种季节性的水果。啊，耶稣曾用无花果树来比喻。啊，他说：你们只要看到无花果树，啊，你们只要看到它开始长叶子的时候，就知道夏天近了。无花果树、哦、就是按时结果子，按时结果子呢告诉我们、哦、这个说话呢不只是对象要对，对象要对，说话的时机必须是对的， 很多时候我们说话是对的，但是对方，比方他是新婚，都已经五十几岁了，或者是六十几岁了，我们还跟他说早生贵子，是不是这样呢？你不觉得这话时机不对吗？那还有呢，就是曾经有一对夫妻要回娘家，因为老丈人他七十岁大寿，这个女士去平常不太会讲话说话很直爽，常常会得罪人，所以他的太太呢就千交代万交代，今天啊是特别的日子，你绝对说话要小心千万不要让爸爸不高兴他说好，我绝对不会的。所以呢，整个宴席他通通都没有说话但宴席结束后他就说了，你知道他们说，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爸爸生日快乐，我们要回去了就说爸爸，我今天可没有说什么如果有什么事发生你不要怪我跟我完全没有关系说话的时机是非常重要的。还有我们常觉得我们说的是实话，所以我们要把话说出来，但是我们必须要等待时机比方有一个人查经查得不太好，真的查得不太好带得不太好，但是呢我们却说你今天好让我失望，对他说你今天好让我失望我如坐针毡痛苦得不得了，我是卖你面子呢，硬坐在你的等到聚会结束，今天你们也是卖我面子硬坐在这里等待到聚会结束对不对那你可能会说这是实话但时机不对要等待什么时机呢以佛所书四章十五节说呢，要用爱心说成实话要说实话必须要爱心在前必须先想到我真的有爱吗我要说的时候我真的有爱吗，是因为爱还是真的不舒服你才去跟他讲如果你今天只是批评要伤害他你最好还是不要说比较好要等待更好的时机然后跟你左右旁边说，要说实话必须爱心在前，而且还要等待更好的时机，第二呢，就是葡萄的圣经说要经过修剪因为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你们就是枝子，当枝子被修剪干净的时候，就会结出许许多多的这个我们说更多的美好的这个果子来会长出结出许多的果子，所以需要经过修剪，就是说话的内容很重要，修剪非常的重要比方有一位这个姐妹声音非常的沙哑，而且沙哑的很严重这是真的是在教会发生的那医生呢叫他要休息两个月，最好不要讲话因为他孩子很多，所以呢他只能用写纸条的方式跟孩子沟通。对，两个月过去了，他的声音真的好了，恢复了，但是他的朋友呢很好奇地问他他说我从来 两天不说话我就受不了了，你何况是两个月呢你这么久不讲话，你有什么特别的感想吗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他说我这两个月用递纸条的方式跟我的孩子沟通但是我揉掉的纸条比给出去的还多，比给出去的还多，揉掉的 比给出去的还多。我们能够明白这句话吗？哦，他接着说了一句话，他做了一个结论，他说一个人如果在他还没有说出之前，先看看他所要说的什么话将是何等的美好啊！哦，我们言语要结出果子，要结出橄榄，哦，橄榄最有价值的就是橄榄油，所以他在写的时候要能够滋润人心，而，哦，不是大咧咧的，我想说什么就写了，所以要能够好，哦，让孩子听了又舒服，也愿意帮忙，也愿意遵行啊，哦。所以天父爸爸也是一样啊，哦，他的心也是一样，也是希望我们可以啊，哦，要保守我们的口舌，我们要开始注重我们的口舌啊，哦，要对，然后呢，我们说话要知道有一个目的啊，哦，就是要让我们的话语带着膏油，要带着鼓励，要带着安慰，要带着医治，要带着祝福，要带着拯救，要带着什么呢？哦，造就人。橄榄油在圣经是敷伤口的一种好药，哦，橄榄油哦，哦，是很好的一个促进伤口痊愈的一种好药哦。今天我们的话有这样的功能吗？我们的话要像橄榄油一样，哦，带出这样的功能。神也期待我们说话有橄榄油的这样的一个膏油，因为我们是代表基督，哦，基督是救恩的主，我们的口所说出来的话要满有恩典，要满有救赎，要满有安慰，要还有口里所出的话能不能够带出福音，让人得救，得这个救恩呢？这就是结出橄榄真正的目的。好，但愿今天我们的言语可以被主所用，可以结出无花果，结出葡萄，结出橄榄，橄榄油。我们说一遍。希望我的言语可以被主所用，
希望我的言语可以被主所用，
我要结出，
我要结出
无花果，
无花果，
葡萄，
葡萄，
橄榄，
橄榄，
橄榄油，
橄榄油，
去滋润人心，
去滋润人心，
使人得救，
使人得救。
所以啊，我们说话不只是对象要对，时机要对，内容要对，目的也要达到。好，我们再来复诵一次，把它记住。我们说话，以后我们说话要小心，要保守哈，要走在神的心里面，让我们更加的被炼净，更完全。所以我们说，我们说话不只要怎么样，对象对，
对象对，
还有呢，时机对，
对，
内容对，目的也要达到。阿门。最后的结论就是啊，这个。雅各书呢，1章26节，若有人啊，我们来念，
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
这里说到虔诚有真有假，啊，我们的舌头呢，可以点火，也可以灭火。那我们当然要当什么？
灭火。
哦，灭火。对，如果我们真的想成为一个真虔诚的这个信徒，就要避免三件事情啊，哦，就是说闲言，听闲不听闲话，不听传言，不听传闲言啊，哦，对，要避免这三件事哦。啊，最不负责任的一句话就是。我听说等等等等等哈，对，很多时候我听说就是什么道听途说，很多的我听说其实是一个谣言啊，我听说其实很多都是马路消息啊，所以呢还有一种最不负责任的态度啊，就是未经过 证实就去传话，所以呢我们也不要随便传话，除非有真正的必要的时候，因我们说话的时候神也在听我们说的每一句话比方啊，我们说我们听到牧师跟师长吵架了，结果呢听到的人没有听去证实，结果传一传说牧师跟师长打架就变成这样。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去证实，一定要去证实，可以放慢脚步，不要马上去传。好朋友看到好朋友，我跟你说有没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对，好，感谢神我们就是不做一口两舌的人我们开始我们要有一个警觉，就是我们要慎言慎语，谨言慎语，跟我们继续说，我要谨言慎语，我要做一个真正虔诚敬畏神的人，
我要做一个敬畏神。
我的虔诚不是虚假的，
我的虔诚不是虚假的，
是饱满的，
是饱满的，
是扎实的，
是扎实的，
是可以被神试炼成的，
是可以被神试炼。
感谢主，我们来敬拜，我们来唱这首诗歌。